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早上大约几点起床呢？起床后会做什么呢？坊间有不少书籍谈到晨间的习惯，鼓励人利用早晨起床后这段时间运动、做计划、思想，安静的时间数位排毒，提醒我们早晨的重要。属神的子民，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早晨呢？神期待我们每个早晨与我们相遇，你我是否愿意把早晨的时间安静下来听神的话，跟随神呢？我们思想，什么人可以面见神与神同住呢？今天我们起思想以赛亚书第33章，带来管教与拯救的君王。32、33章提到了未来的君王要赐下的和平拯救，上一章提到了神要兴起公义的领袖，公义的君王以公平统治，除掉骄傲，带来真实的公义和平。这里继续提到这位未来的君王带来的拯救，统治社会，带来全面复兴。首先1到6节是祷告，耶和华做我们的拯救。第一节，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首先针对攻击神子民的敌人宣告了清楚的审判。祸灾是哀歌，表达神要兴起的公义审判。敌人是毁灭人的，抢夺人的，行事诡诈、欺诈、狡猾，短暂得到权力、财富、势力、强横，似乎毁灭人自己不被毁灭，欺诈人自己不被欺诈，但嚣张只有一时。神提出了对他们的审判，当你刚刚停止毁灭人行欺诈，自己必被毁灭，人以欺诈诡诈待你，你要被人抢夺欺诈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我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可以继续行恶。神不在意过去的诡诈狡猾能够继续横行霸道，神清楚提醒是不可能的。神要兴起最公平公义的刑罚，如何以暴力待人将要被暴力对待，这是神的公义。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神刑罚恶人，相反的，神为他的子民却做奇妙拯救的工作。在神子民遭遇患难时，大力向神呼求祷告，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恳求主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就天天保护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当我们遭遇患难时做我们的拯救。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平安，离了主没有任何的福气，因此我们要每个早晨寻求主，仰望神的怜悯，呼求神拯救的工作速速临到。每个早晨神亲自拯救，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与作为。历史上18世纪著名的印第安人宣教士大卫·布雷纳德经常在身体虚弱孤单的环境中挣扎，他日记上常常提到自己引用这段经文，恳求神在患难中做我的膀臂，帮助他在绝望中持续传福音，带动印第安的复兴。他的日记激励了爱德华兹以及许多的宣教士在困难的合场继续委身服侍。第三节，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喧嚷的响声一发，就是神为我们征战公义的作为刑罚展开。上帝一发声，众民奔逃，万民逃跑，神一兴起，列国四散。神发出响声，很可能是雷声大作。撒母耳记上7章10节，神子民跟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神大发雷声，惊乱腓力士人，他们就败逃。我们的神掌管万有，在神的掌权中，神调动雷声、冰雹、红海、约旦河，透过这一切为神的百姓征战，施行保护与拯救。第四节，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马扎吃尽禾稼，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敌人短暂得胜掳掠，但是必被炼尽收取，敌人的战利品会被抢走，好像蝗虫过境把农作物吃光。敌人看来声势浩大，但神的刑罚一来，他们要面对是更大的威胁，人数多如蝗虫。以色列敌人所面对的敌人好像蝗虫，为掳物忙乱。 我们可以用神把属神的眼光赐给我们，人可以为自己在地上累积很多，以为安全，但没有算到，当神刑罚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被带走。第五节，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神在一切事上掌权，耶和华被尊崇高举，多么的伟大！我们的神居住在高处，在高天之上管理万物，神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过去锡安被人攻击掳掠，但神的公义彰显，为他的子民报仇，管教刑罚这些敌人，让神子民得平安。我们思想，什么时候我们会经历神的公义临到呢？是当神的子民尊崇神，把神恢复原有的至大，我们要经历神的怜悯与管理。第六节，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当神被尊崇居于高处管理我们时，我们一生一世都得安稳。神是我们一生一世的保障，使我们安稳可靠，国家安定。神是我们恒久安稳的根源。神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救恩，拯救我们脱离敌人，脱离一切的黑暗、死亡、罪恶。神为我们预备了智慧、知识，神赐下丰富的智慧。原文是，它是拯救、智慧和知识的仓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福分都在神里头。当我们认识神、敬畏神，必得从神而来的丰盛祝福，并且我们的生命经历敬畏神是至宝，是最大的产业、财富。神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什么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资产呢？许多人夸耀自己的动产、不动产经验能力，但属神子民要夸口我们认识神、敬畏神得平安。主神把敬畏的恩典赐给我们。在历史上，亨利·马太写下了重要的注释书，他强调这一节是智慧生活的根基。他写道，当人以敬畏主为至宝，他所得的不只是知识，更是稳妥属天的保障。成为清教徒许多人灵修的金句，也成为多名改革宗神学家列为神学与生活的基本原则，何等的重要。接下来的镜头又把我们带回到今天神子民的光景危机。我们可以说有两个镜头不断在切换，一个是现在荒凉，另一个是永恒的平安祝福。正如你我今天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的确有很多的挑战，但我们却盼望那存到永远的国度，那是我们真正的盼望。七到九节是这地现在衰弱的情况。第七节，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这里提到神子民现在衰弱的情况，看哪，提醒我们今天所处环境的危机。神子民的豪杰在外哀嚎，就是勇士，特别是去别的国家求援的使者，这些寻求和平的使者要哀嚎痛哭，他们期待透过与国外签约，请求埃及武力支援，抵挡北边的亚述巴比伦，但这样努力终成幻影，无法成为帮助。许多人忙着向世界求解答、求盼望，至终幻梦一场。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看到唯有主是我们的盼望。第八节，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背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整个国家在敌人的威胁下非常荒凉。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没有人敢走马路，因为敌人会随时攻击。敌人背约，原本与埃及定的盟约，埃及要来帮助犹大国，但这个盟约埃及违背了。埃及是纸老虎，帮不了忙。藐视诚意可以翻译成约章、证言、契约，过去的国际条约、军事同盟，关键时刻完全无用，不顾人民，不尊重任何人。一方面是埃及罔顾约定，二方面指敌人没有人性的烧杀掳掠。第九节，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大地充满了悲哀荒芜。过去肥沃的平原黎巴嫩沙伦，如今枯干像旷野。过去巴山加密以树林茂密闻名，但如今树叶掉光。十到十六节是将来对这地的审判。第十节，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前面提到了神子民被攻击，国家危机，盼望在上帝的兴起作为，神答应要兴起，勃然而兴，高举自己，显出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在危机中唯一的盼望是主自己。 十一节，你们要怀的是糠秕，要生的是碎秸，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神保护他的子民，要刑罚一切来攻击的势力。敌人所怀的是糠秕、碎秸，各种的攻击的计划是无用的。不管人计划多么的周密，势力多么的浩大，神一伸手，神要管教这些国家。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你们的呼吸计谋最后成为一把火，不是消灭神子民，是毁灭自己。显然这是神大能的工作，提醒我们离开神，一切的计谋都是虚空。神为我们建造房屋，看守城池。十二节，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列邦就来攻击神子民的敌人，必像已烧的石灰，神的火焚烧处罚这些国家，他们被烧成灰，又像荆棘在火中焚烧。荆棘短暂刺伤人，攻击人，但将要被焚烧除尽。不管列邦有多么大的武力威胁，但上帝的工作展开，神刑罚列邦，没有任何军事、政治、经济能够抵挡神的刑罚。我们要何等战兢敬畏神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思想神公义奇妙的作为。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33章，带来管教与拯救的君王。这章提到神作王管理一切，带来拯救。虽然经历了许多的挑战，但神为他的子民刑罚恶人，带来安慰保护。前面10到13节提到，敌人有很多攻击的计划，而这一切反而要伤害自己。神要亲自捍卫保护他的子民。13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这是提醒神子民的敌人，不管在远方来攻击、近处打劫的邻邦，都要仔细听，要看到神大能作为奇妙的拯救，承认神的大能，真实认识神，经历神能力救赎工作的彰显。这里我们看到神怜悯的心肠，即便人不怀好意攻击神子民带来伤害，神仍然期待列邦万国能够认识神与神的作为。我们要信靠主。14节，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前面经文神审判外邦人，这里转向神刑罚管教神子民。在西安中的罪人，神子民中抵挡上帝、不敬虔、不拜上帝、无神的一群人，不把神放在心上，如今要战惊恐惧，因为神公义的作为彰显，不只是管教外邦，也要管教神自己的百姓。在神的管教刑罚中，人们认识神是圣洁的，吞灭罪恶，刑罚罪人。对敬畏主人而言，神是拯救我们的神，但对不敬畏神的人而言，神如同吞灭的火，永火不断燃烧，审判人，无人能够站立。我们要重新认识神，神是管教刑罚轻慢不得的神。15节，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恨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神要刑罚神子民中的罪人，相反的，行事公义的人要被神祝福，就是顺服神的话，说话正直诚实，恨恶欺压的财力，拒绝不当利益，拒绝欺压人攻击人，白手不受贿赂，就是摇手拒绝收贿赂，行事正直，塞耳不听流血的话，不参与谋杀残暴的行为，闭眼不看邪恶的事，拒绝为非作歹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要被神大大的赐福。这里提醒我们，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引诱，金钱、社会氛围引诱我们伤害别人、做坏事，我们的心要被神提醒。如果得到朋友的肯定、众人的掌声，却没有上帝的肯定，有什么价值呢？让我们要战惊悔改。16节，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当人敬畏神，行事正直，拒绝罪恶，这里神应许我们敬畏的子民必处高处，得安稳平安。神是人得平安的保障，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不是人造的碉堡，而是神自己的应许，成为我们得平安，粮食不缺，不愁吃穿，水不断绝，得着怜悯供应，全方位的祝福。17到24节是神作王掌权改变社会。17节，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接下来提到神作王掌权带来的美好，我们眼睛要看到一位君王的荣美光辉荣耀，看见他统治辽阔的大地。以色列人期待自己的国家兴盛平安，但显然这个经文不是实现在历史中以色列国，而是实现在耶稣基督带来神的国。唯有耶稣作王，才有真正的荣美，神的国度没有穷尽。乔治·怀特菲在他复兴的讲台中，常常用这段经文挑战会众：你预备好接纳荣耀的王吗？他在一次聚会中提到，你的心中如果没有洁净的火，就无法与神的烈火同住，但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你的眼要看到王的荣美。这样的讲道带来18世纪英美的大觉醒，带来许多人的悔改，重生渴慕与主面对面。18节，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呢？数数楼的在哪里呢？过去敌人进攻亚述统治犹大的城市，亚述的官员来数点，趁银钱数楼房， 以此作为进贡数量的依据。那是一段令人惊恐的记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践踏，欺压让人恐惧。而当工业君王掌权，世界事都顾我去了，人可能心有余悸，但看到今日工业君王掌权带来和平，不是克重税，带来释放自由，心中平安。十九节，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当公义君王掌权，神子民必不再看见那强暴的民，凶悍的外族，傲慢的外国人。这里形容他们说话深奥，言语呢喃，可能是嘲笑的语言，你不明白，无法沟通，被外族统治的悲哀。这里用语言代表了外族人的侵略，我们更思想神乐意用慈爱的话安慰神的百姓，若人愿意听那些敌人威吓的话，神会为我们除去。相反的，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就等着听敌人的话，是威吓的话，人听不懂的，却带来杀伤力。我们安静的思想，今天我们到底在听什么呢？是神应许平安之言，还是世俗毁灭之言呢？二十节，你们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当时面对敌人的攻击，西安城耶路撒冷守圣洁的城，就是有圣殿、有献祭、有神立约的记号。当时看到敌人进逼，危机在眼前，很危险。这里应许我们，我们要看到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平安之地，帐篷不挪移，橛子不拔出，绳索不折断，是全方位的大平安。如果我们让敌人掌权，必然无家可归。如果我们让基督掌权，神的平安要临到。神与百姓立约，特别在耶路撒冷与百姓立约。我们也思想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敬拜神的地方，求神保护教会得平安。二十一节，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这里形容神亲自保护神子民，神的城市，神必行威严与神子民同在，让这地成为江河宽阔之地，带来生命平安。不同译本翻译成威严的耶和华必做我们江河宽渠溢流之地，神自己成为我们的供应，或是神把庄严富丽的居所赐给我们，使我们住在宽阔河边，神亲自作王供应。到了启示录，我们思想在圣城耶路撒冷有生命的河水供应医治我们。神掌权中，神的城市没有荡桨摇橹的船，就是敌人的军舰、战舰、威武的船经过。在新天地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不再有任何的死亡、悲哀、哭嚎，没有任何敌人的攻击。二十二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在神作王时，神成为审判者、统治者、立法者、元帅、君王来治理我们。到了新耶路撒冷，在城中不需要日光月光，而是神的荣光要照耀，羔羊是城的灯，神亲自作王掌权，何等荣耀美好。我们也相信这个经文在今天应验在我们的生命中，神是我们的审判者、立法者、元帅、君王，拯救我们，使我们今天享受神里头的自由丰富。二十三节，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尾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是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神率领他的子民大大得胜，在人看来，耶路撒冷军力不强，岌岌可危，好像一艘船绳索松了，不能把桅杆绑紧，不能扬帆，在人看来不强壮，但神同在，胜过地上千军万马。那时候有许多掳物将要被瓜分，将要得到，连不能走路的瘸子也能分到，可见战利品多么的多。这让我们思想福音的信息，你我这群神子民，人看来是渣滓，没有资源，没有人数优势，但神为我们征战，使我们得着丰富的战利品，神及丰盛的怜悯临到，使我们得着属灵的得胜、复兴和荣耀。二十四节，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在神复兴中，耶路撒冷城市中不再有人生病，不再有疾病死亡，不再有罪孽，因为居住在其中的百姓罪孽赦免了，被神保护与拯救。 新天地中，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除掉我们的疾病，赦免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得到全然的自由与复兴。这一章的要节是第六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一节是神作王所带给我们的大福气，风暴中有平安，危险中有拯救，生活的抉择中有智慧知识。生命最大的喜乐在于敬畏神，而且这个福分是一生之久，直到永远。我们思想，我曾经历过神过去如何拯救帮助呢？我今日如何感恩回应呢？我是否确定神与我同在呢？我当如何明白神丰盛的计划呢？我们来祷告。感谢神，每个早晨神的恩典是新的，神做我们的膀臂来保护扶持我们，在我们遭遇患难时做我们的拯救与力量。求主每个早晨苏醒我们的心，刚强我们的灵。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33章，神作王掌权，得着怜悯平安复兴。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Thank you.